爸妈的身心平和了，宝宝才能更幸福快乐。欢迎收听宝贝爸妈香气好舒压，我是主持人 Alan，
我是芳疗讲师露露。
这期节目将会由我这个新手爸爸跟着各位新手爸妈听众一起分享育儿心情，同时邀请芳疗讲师露露老师来为大家分享指导，在育儿这个充满酸甜苦辣的人生阶段，该怎么使用芳香疗法来帮助我们过得更幸福美好。我有时候觉得怀孕的过程啊，跟搭飞机好像蛮像的哦。我想大家应该都有搭过飞机的经验，对不对？就是像我自己的话，应该有坐过十几次啊。虽然没有说到真的很多，可是呢，即使到现在，每一次要搭飞机，飞机要起飞的时候呢，我都还是会有点紧张。那为什么我会说搭飞机跟这个怀孕很像哦？举例来说，我觉得飞机刚要起飞的那一个爬升的那个时期，就是爬升的那一段，都会让我特别的紧张，我都一定要握住我太太的手，然后呢进入上空稳定呢，我才会放松。之后呢要下降的时候呢，我又会紧张一波，所以我又会握她的手。所以这个呢，就是我觉得可以呼应一下这个怀孕的阶段哦。刚怀孕的时候呢，就好像这个飞机爬升的时候，前三个月总是让人特别的不安。就像我上一集有聊到的，还没有听过的朋友，大家可以去找出这个我们上一集来听一下。那接下来之后的三个月呢，就是中间这个四五六七个月都是相对的安稳期，就好像这个飞机它开始进入这个这好像叫平流层还是什么，对不对？就是你可以比较自由的放松啊，或是上厕所的这个时间。那如果换算回来孕期的话，可能就是14到28周这一段，可能就是孕吐啊，身体状况啊都会比较稳定跟习惯下来，最后三个月到要生产的这一段就才会让人又比较紧张起来嘛。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是真的跟搭飞机有点像哦，陆老师？
没错。
所以我们上一集有跟大家分享过的是这个孕期前三个月的一些芳香照顾的方法，以及我自己跟陆老师的这个当爸妈的过程的经验。那接着今天就想要来继续跟大家聊孕中期的时候，就是可能觉得比较稳定了，那这个阶段的身心的去照顾。可能有些人会想说，孕中期都稳定的啊，那还需要什么照顾吗？陆老师，你觉得孕中期虽然比较稳定，那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来照顾的地方？还是你觉得顺其自然就好呢？
我觉得 Alan 刚刚用那个搭飞机来比喻怀孕期很好，就是一般来说度过起飞期，那个危险就减少很多。
对。
然后大家可以像你刚刚说的啊，就是到处走动啊，然后椅背还可以稍微微躺，然后休息一下。
对，
但别忘了，怀孕比较像是搭长程的飞机，相当是要飞十个月的长途旅行，遇到乱流几率就会变很高。
对，
所以这时候机师呢就会来广播，请大家赶快回到座位，扣紧安全带，因为可能要应付突如其来的震荡。
对。
连厕所都不能使用，
对，
所以孕中其实就是只是进入相对的稳定期，并不代表不需要特别照顾，对。所以我在这边呢，特别想分享我孕期中的乱流经验。
好，没遇过。
对，那是发生在我第一胎，然后大概五个月的时候，怀孕五个月的时候，就是想说，比较稳定啊，就平常就跑跑跳跳的，也没有什么顾忌，而且那时候还有持续在上班
哦，
对，所以本来前几个月都很小心哦，不敢有动作太大，然后同时也特别注意这样子，就是怕胎象不稳这样。但是一过前三个月，我比较舒服了，没有孕吐了，然后心就开始野了，然后放假就开始到处去玩，没有好好充分休息之外，我上班的时候就开始想要多做点事，因为我就很担心别人会说，怀孕了不起啊。但其实我要特别强调，这是我自己心里给自己的压力。
对，
因为孕妇很容易，你知道，胡思乱想。
是。
对。然后当时的老板其实跟同事都没有这样子跟我实际这样讲
，
但据我所知，其实在职场上
，
真的会有人这样对孕妇说的。
对。
那对于个性比较认真负责的人啊，就是比如说我，
是
当天刚好呢，就是很忙，早上很忙，然后我就站着走来走去，几乎一整天都没有坐下来休息。对，其实蛮 普通人都会觉得有点负担。
对对，
对孕妇来说其实更累。
对，
然后刚好又缺货要去仓库补货，平常都同事会去。
嗯，
那那天我就想说，哎，大家都在忙，那我自己去好，我不想麻烦他们。
自告奋勇。
对，然后我就搬梯子，然后爬很高哦。
嗯，
然后又把架子上那个有点重的箱子拿下来。
嗯，
那其实长辈一直都有告诫我说，就哎，孕妇不能手举过肩。
哦。
对，然后你知道这个好处是我在家不用晾衣服，这样很棒。哦、然后。也不能垫脚尖搬重物等等的、
对，
这时候有习俗。
对，
但当下就觉得哎，没关系啦，反正都稳定啦、啊、五个月啦，不用怕、然后就还是硬着头皮搬、然后补货。
嗯，
好啊，结果啊，那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没想到真的就动到胎气了、然后差一点早产。
是哦，
对，那时候是比较学术的，说什么先兆性流产，但我其实那时候也没听懂，我只知道我当下真的以为我只是吃坏肚子，没有，但我没有拉肚子啊，然后也没有流血，只是很强烈的腰酸。但因为一走一整天，我觉得腰酸是很正常的。然后，但是躺下休息都是没有办法缓解，平常都可以躺一下就好了。可是那时候就很奇怪。然后后来就开始算时间了，每隔20分钟我开始肚子就会痛一次。然后那是一种宫缩的感觉，但其实老实说，你知道新手妈妈，尤其是第一胎，你根本不知道那个就是宫缩。
对
对，然后只是因为以为哎肠胃不舒服，所以我就请家人帮我送到比较不就是刚好附近的医院挂门产科的门诊。然后但妇产科医生呢一问几句就发现很不对，然后就马上让我躺上门诊的那种病床，然后就开始护士冲进来，然后把我推那种急诊通道。
哦，是哦。
对，然后送去那个是处置这样子。
处置。
对，那时候快吓死，那时候才20出头吧，就是很紧张。
对。
然后心里就一直跟宝宝说，哎，时间还没到哦，你不要出来哦，不要急哦。然后那天就马上住院安胎了3天。
嗯。
哎，你知道什么叫安胎吗？
有听过，有听过，
很惨、欸，
很可怕的事情。
就是、你要一直仰躺，你知道孕妇肚子已经隆起的时候，仰躺其实很不舒服。
对，
然后你还要肚子要绑一个监测的仪器，要去监测宝宝的心跳，
对，
然后胎心音啊，还要打点滴，你不能侧身睡。然后也不能就是翻身，然后连如厕你都是要在床上去解决。
是哦，
对，真的很可怕，很羞耻啊，我觉得那时候，然后就很真的很像在飞机上遇到乱流。然后你肚子很痛，想上厕所，可是空姐就跟你说，哎，现在不能，赶快坐下，不能上厕所。
对
对，所以你就只能憋着，然后还要被迫绑着安全带，不能动弹，动弹的那种窘境。事后回想起来其实很惊险的。因为如果我当初那个腹痛啊，跟一般吃坏肚子的时候其实很不一样，
但
是我没有经验。
对，
然后就那个经验比较像是5到10倍的经痛。
哦，超痛。
对，很痛，
超痛的。
所以我那时候很庆幸自己有很详细的描述身体那种疼痛的感觉给医生听。
哦，
对，所以医生才可以很快就是反应过来，
精准的判断。
对，所以自己有身体感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对，孕妇。那回想当初住院安胎的经验啊，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医生除了让我吃安胎药啊，打点滴啊，也一直不停的叮嘱我说你心情要放松一点，不要太紧张，不然宝宝也会就是很紧张。
对，
你越紧张身体就会更紧绷。
对，
然后宝宝住得更不舒服，他就更想要出来。
对对对
对。但是那时候没有安胎经验的我呢，肚子又绑着2条带子。然后很难放松。
对啊，勒在那里，
对，又更紧张。
嗯，
然后当你又遇到那个护士，就是比较没有表情，然后来查看那个数据，然后又都不说话，还皱眉头。
更害怕。
对，我真的超焦虑的。
对，
所以那时候有种快停止呼吸的，想说啊，宝宝怎么了，宝宝怎么了的那种快崩溃的边缘。
对对，
后来有遇到就是别的护士换班了之后，他就比较温柔善解人意，感觉到我的焦虑，他们就会特别开口跟我说，哎，宝宝很好，看起来就是很正常，心跳都很正常。我发现呢、护士跟我说这句话之后，我的心情瞬间就放松
了。差很多
很多。对，然后宫缩次数也变得就是减少很多。对，所以特别建议啊，如果你情绪也是比较容易紧张焦虑的准妈妈们，在孕中这段期间要准备一款呢能够快速帮自己转换情绪的香气。
哦，那这边我想插个嘴，就是我其实可以理解这个状态，就是虽然我是男生，但如果从男生的角度来想，那感觉就很像是每次要考试或者要开会前都会很紧张，然后我就会紧张到肚子想要跑厕所的那种感觉。那 想要问一下陆老师，刚刚说的这个转换心情的香气，可以推荐一下有哪些香气可以使用吗？
如果说是这样子的状况，我很推荐迷类的香气
哦，
比如像肉豆蔻，然后热带罗勒，它其实对于这种比如说肠燥症，
对，
就是我们必用的配方，
对，
很好用，下次可以用用看。
哦，好好好好，那你自己刚刚说的那种妈妈很紧张的呢？
妈妈很紧张，因为其实妈妈能够用，准妈妈能够用的选择不多，
是，
那我觉得比较安全的我会选择脂类的、
okay.
像是薰衣草、
嗯、
然后或者是佛手柑、
嗯、
对，这是相对安全，但是它也是可以帮助心情快速的放松。
OK， 明白。
像刚刚这样子描述的那种很紧张啊，宝宝会不会出事的这种经验啊，也会发生在那种等待产检的时候、嗯、有没有经验？
有，
对
对，
或者是你要等待那个验血报告出来，
对对对，
那种很莫名焦虑害怕的心情啊，
对，
也很推荐可以使用像是蒺叶，
对，
然后或者是菊叶，
对，
蒺叶跟菊叶是同一种，
对，
那但是它跟我们一般闻到那种橘子果实的那个气味很不一样，
对，
它是由枝叶萃取而来的，
嗯，
它含有一种很特殊的成分哦，是铃氨基苯甲酸甲酯，
嗯，
它的含量甚至比那个橙花跟茉莉还要多、嗯、
这篇我想帮这个比较可能新一点的听众请教一下陆老师，刚刚说的这个铃氨基苯
甲酸甲酯，
对，甲酸甲酯这个有点绕口的这个东西，它是什么呢？
它其实是一种含氮化合物，
是，
然后它很特别，它是在帮助植物有一个固氮的作用，
嗯嗯，
那植物的固氮作用是要用很特殊的方式才能把它固氮下来的，
是，
比如说闪电，
嗯，
或者是靠细菌分解，
嗯、哦、
然后它才能就是产生这个含氮化合物、
哦、
所以是一个很特别特殊的成分，不是所有的植物里面都能够有的、
哦、是，
对，所以只要有含有这些成分的植物，其实它的放松效果都非常好。
哦，是是是、嗯、
它有很强力的放松的作用，还有可以把你的心情呢镇定下来、嗯、你知道闪电很快速，然后植物繁殖也是很快，
對，
所以这种特色呢就可以帮助我们转换，快速的转换，不管是转化心情啊，或者是转化你的就是整个行为、
嗯、
都是非常有用的。
嗯，明白。
我个人觉得啊，它是厉害到瞬间能够把那个炸毛的猫安抚下来、
哦、
然后把它的毛摸顺、
哦、
或者是像是丢了一个心定锚在你的心田、
哦、好有画面感，
对对对，把那个浮动不安的心给稳下来，
是是、嗯、那我想再插嘴问一下，像是这样子成分的这个很神奇的这个精油，它应该要怎么使用会比较好呢？
嗯，使用方法很简单，你可以取大概10ml 的芝麻油、
嗯、
然后加上8滴的这个蒺叶的精油，
嗯嗯嗯，
均匀混合后，然后取少量、适量涂抹在胸口。
OK，
对，然后涂完之后，你就会很像那种产检啊，之后你听到医生或者护士跟你说你宝宝很健康的那种很心安的魔力。
嗯嗯嗯。
要特别注意哦，这种铃氨基苯甲酸甲酯这个成分呢，有调香经验的人，
嗯，
他只要一听到这个成分，都知道要手下留情。
是是。
那意思就是你不会加太多滴在你的配方里，
哦、
因为它气味其实蛮特殊的。
太多会
对你会逃走、
oh, okay.
而且它其实淡一点比较好闻啊，然后如果你用扩香的话会比较刚好、
oh.
它不会太浓，然后只要一点点又效果非常好。
嗯哼哼，
对，
明白。那刚刚陆老师分享这些都好宝贵的一些知识跟经验，能够 get 到的人我觉得真的是很有福气哦。以后就知道如果你心情慌乱焦虑啊，或者是有什么很紧张受不了的情况，就可以马上把这个拿出来涂抹在自己的胸口，那就可以让自己瞬间平复下来。我觉得应该很多除了刚刚陆老师讲的这个情境之外，一些做客服工作的人应该也都会很需要、哦、
嗯哼，没错。
好，接着呢我想要来请教另一个问题，就是我记得我上次有分享到我太太她在前3个月比较不舒服的问题，就是孕吐嘛，那后来还有一些隐隐约约的不适感，但整体来说都是相对还好的，所以她进入第二个孕期的时候呢其实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只有一个比较小小的困扰，就是呢她的便便不太顺利，对，有时候可能会4-5天才便一次，那还会有伴随一些腰腹的肌肉酸痛，哦，还有一个啦，就是有时候她可能还会有突然的晕眩。 那他去跟产检的时候跟医生讲啊，医生就有开一些补铁的营养品或者是肌肉松弛剂给他，然后便秘的部分呢，医生就请他多吃蔬菜，增加膳食纤维。但其实后来回家之后真的是吃很多蔬菜效果也是不是很好，就是还是会便秘。然后一直到我们后来刚好跟一个以前他是念营养学科的朋友聊天，然后他就还跟我们讲说，可能我太太的便秘是因为吃了补铁剂，因为补铁剂吃了之后呢会造成便秘，所以我们后来就是讨论完就先把补铁剂停掉。哎啊，真的停掉之后就变得比较好了啊，可是呢就变成有另外一个缺点跑出来，就是哎头又会开始晕这样子啊。想要问一下陆老师，像这个问题的话有办法搭配什么芳香疗法来调整吗？
怀孕中期真的会比较辛苦，
对，
因为宝宝他怀孕中期不会说像初期这么辛苦，
对对对，
但是他还是因为宝宝你要开始快速长大，他从原来葡萄大小然后变成哈密瓜，然后就会变足球，
对，
所以他开始需要比较多营养了，
嗯，
那如果妈妈来不及补钙啊，半夜就容易抽筋，然后像是刚刚说的就是要来不及补铁就容易有贫血啊，头晕晕眩的一个状况，
嗯，
像刚刚讲那个经验我很有时也跟老婆一样，
是
就是因为贫血然后医生就有开铁剂让我按时要服用。如果像发生这样的状态啊，就是不吃会晕但吃了又便秘这种两难的状况呢，我会建议还是遵照医生指示继续吃那个铁剂。
OK，
因为芳疗呢它没有办法在你身体贫血的状况下，
嗯哼，
然后光靠涂油或者是嗅闻就帮你补血，
嗯，
对，但是主要是因为芳香疗法它是辅助疗法啦，它不能取代营养品或者是食品药品等等的，
嗯嗯嗯，
但是呢我们却可以靠选择一些温和激励消化系统的精油，
嗯，
然后搭配按摩让肠胃恢复运作，
哦，
对，就是像是提醒身体，哎，嗯，你本来就有顺利排便的能力， 哦，
对
哦，你要记得哦，
对，
然后利用这个植物香气的力量去激活这个技能，
对 对， 对，
本来就有的这个技能，
对，
可是如果你缺血了，嗯，你没办法去补，直接靠涂精油补血，这是不一样的机转，
懂，
嗯，所以适合孕妇激励消化的香气呢，我会建议使用姜，
哦，
对，
嗯，
它也是一种根部萃取出来的精油，
对，
本身它在代谢啊然后促进循环的能力就很好，
嗯嗯嗯，
然后它带有一点甜味的温暖气味，
嗯嗯嗯，
吸闻后呢你会觉得哎，全身好像被滋补了，
嗯嗯，
就比较像是原本堵住的突然被推开来了，
哦，
然后你原本疲软的四肢也会被一股暖流注入的感觉，
是是，
像阿育吠陀就是印度的阿育吠陀疗法里面啊，也尝试一定是在消化配方里面会看到的
姜，
对，
okay，
所以它除了便秘啊也可以处理像胀气，
嗯，
恶心晕车食欲不振等问题，
嗯，哼哼哼，
对，那如果是孕妇要用来处理便秘呢，
嗯，
的使用方式我建议可以每天呢用温热的植物油，看你是要选择就是芝麻油或者是荷把油都可以，
嗯，哼哼，
然后加了五滴，
嗯，
那大概植物油取五毫升，然后姜五滴，
嗯，
然后是混合均匀之后呢，你顺时针按摩下腹部，
嗯，
还有下背部，
哦，
对，然后直到按摩油吸收即可。
哦，姜这个精油真的是很亲民，然后又很常见。记得上一次我们有分享过我太太那个孕吐后来是有闻姜嘛，
嗯，
然后好，这边也补充一下，这个最后我太太她是怎么去调理这件事情的，就是刚刚讲的这个。比较容易晕的部分呢，我太太她是吃葡萄跟樱桃来这个补充营养，嗯，我太太她吃完之后是感觉蛮有帮助的。然后肠胃的状况呢确实也是像陆老师讲这样子，我们有用了姜的复方精油调和，然后去帮助她按摩，
嗯嗯，
加上一些简单的下肢运动，可能其实就是走路啦散步这一些的，嗯，或者是说这个活动一下脚，那就变得好很多了，
嗯 嗯，
嗯， 嗯。最后呢想再请问陆老师一题，其实我自己会觉得啊，孕中期这个阶段呢，啊，因为比较稳定了，所以可以呢把时间来多做一些准备，像是强化身体状态或者是一些运动来帮助更顺利的迎接宝宝到来。欸，这里我觉得也要补充一下，生孩子其实讲真的是爸妈两个人的事情，喔，千万不要以为妈妈把事情调整好就好了，其实爸爸也是很需要的，尤其是怀孕的后半场到生产完的前两个月，我讲真的爸爸真的都是要独挑大梁的角色，所以如果爸爸的状态不好，到时候 爸爸妈妈跟宝宝三个人都会很辛苦。对，所以我想要在这里这个阶段呢，应该是可以把重心呢拿来做一些自我的强化。那有没有什么样的芳香精油或者是芳香疗法可以来帮助爸爸妈妈呢？
我觉得怀孕中期很适合夫妻啊，开始为了迎接宝宝的到来，然后做好身体跟心灵上面的准备。
对，
尤其中期的孕妇啊，她非常能够感觉到身形上面的变化，会比较有大的体验这样子，然后胎动可能也会比较明显了。然后为了让爸爸比较有参与感呢，其实有些医院也会开一些课让夫妻一起去上，例如拉梅兹呼吸法，然后是孕妇双人瑜伽等等。像我自己就觉得幸好当初我先生有陪我一起去上那个拉梅兹呼吸法。
哦，这边又要插嘴来请教一下我想可能也会有一些听众跟我一样就不太了解什么是拉梅兹呼吸法，这个陆老师你有办法稍微这边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吗？
了解了解。其实它是一个配合产程然后去减缓疼痛的一个很棒的呼吸法。那因为其实孕妇的肚子比较大，然后如果你是用平常的那种腹式呼吸，其实它是没有空间的。
对，
那会建议用胸式呼吸的方式帮助你的横膈膜往上就好了。所以我会建议是用鼻子吸，
对，
嘴巴吐。
嗯，
那吐气的时候你会感觉好像你的面前有一个蜡烛，然后你用嘴巴去把那个蜡烛吹熄灭的感觉。
哦，
所以其实在吐的时候可以做深长的吐，但不要太久，通常大概五秒左右就好。因为再久了其实它就会又压迫到你，它就用到腹部的肌肉。那其实它没有空间的，宝宝在里面。对对对。那其实它拉梅兹呼吸法老师在教的时候，它是分三个阶段。就是一开始宫缩的时候其实就很简单的鼻子吸五拍，然后吐嘴巴吐五拍。就是三四吐二三四这样子。很简单。那但是它当你开始大概开到三到七公分，就是开就是已经疼痛感会加剧的时候，
对，
你的呼吸其实会变更浅。
哦，
但是你还是要学会用那个意念，或者是先生在旁边，这个角色就很重要，他在旁边提醒太太，你要呼吸，才能度过这个阵痛期
啊，保持呼吸。
对对对。那这个时候我觉得那时候对我最有帮助的是这个阶段，他就是要你先一开始先做一个深呼吸，然后吐气一样就是做吐深长之后，然后再吸一口气吐两口气。
哦，吸一口气吐两口气。
这样子。
这
样子的练习。好，你可以发出那种的那种声音，去确保就是喉咙有那种震动的感觉。那当子宫的那个宫缩结束的时候，你再做一个深呼吸，恢复正常呼吸。然后直到下一次宫缩来临。一样就是鼻子吸吐两口气。这样的方式。
这就是在开指的阶段可以去使用。
对对对。然后等到真的已经要全开了，然后要被推出去推进去的时候，其实因为你还是会有一段宫缩期。那也是在这个宫缩来的时候，你有就是因为其实我们要进去要产的时候，其实要憋气用力。然后我都会听到我先生在旁边帮我数。数大概15下，就要用力数下。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是第一胎进去的时候他很紧张，所以他声音又很大。然后一开始是全产房的护士包括医生在帮我数，就说好用力。然后憋气用力，然后一二三四这样子会数到十五。然后到最后我一开始都听到全部人一直在喊，然后我先生太大声，他很紧张就喊超大声的时候我听不到，结果其他护士都已经不念了，他就让我老公自己在那边帮我数。
OK。
对，所以我觉得平常你先生就有在旁边去引导你的时候，其实在当下我觉得我真的也只听到我先生的声音。比较听得进去，
有一个互动感。
对，然后如果在产程后面你更痛的时候呢，其实你要大概吸四下，吐气吐长一点。这样子更能够缓解那个疼痛感。对，这是后面那种比较他们会说是什么喘息呼吸法。就是你加快那个喘息的频率这样子。
是。
所以当我生产的时候，我先生会带我一起控制呼吸来减缓疼痛。
对。
然后我们之后也去上了一些可以缓解肌肉酸痛的伸展课程。对，因为其实回到家之后啊，他会帮我涂油，因为我身体其实会开始水肿。 然后自己那时候肚子已经大出来大了，你要涂脚其实很不方便。
嗯嗯嗯。
所以这时候先生就帮我，我们其实一开始都有在互相涂、
嗯、
然后你知道我那时候就花很多力气来教他怎么帮人涂油是很舒服的。不然你知道你帮人家涂油然后力道不大不小、
嗯、
而且是刚开始帮人家涂你都很小力，
对，
然后会很像骚扰你知道吗？就很不舒服。
哦，就是这样。
对对对，就是你该涂的时候你要很手是很服帖的、
嗯、
然后这样子缓缓的同一个方向扶过去、
嗯、
然后才会舒服。
是，
但如果你是用那种指尖指腹然后在那边摸摸
微微震动这样
很不舒服，
很烦。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互相夫妻互相涂抹也是一种就是帮助双方放松的一个方式。
是是。
然后他后来也帮我涂脚，我觉得消水肿效果蛮不错的。
哦，
对对对。所以孕中除了涂脚啊，也很推荐可以准备一些可以预防妊娠纹的
油。
对，那时候其实肚子开始隆起的时候你就可以先涂了。
嗯嗯，
不要到很后期哎、欸、看到一条出现了再涂其实效果有限。对，所以我通常会建议在洗澡后你睡觉前、
嗯、
然后就涂抹一些油在腹部。
是，
然后有时候当腹部隆起的时候你肚皮会感觉痒痒的，那就代表你的纹路快出现了，
对对对，
赶快后敷后敷。后敷。
对对，
那我会建议选一些比较滋润的基底油、
嗯、
比如像是玫瑰籽油啊，或者是血压籽啊，就是乳木果油等等的，来你也可以只全部都用植物油就好，不用另外再加精油也是 OK 的、
嗯、
对。那有时候吃太咸腿部水肿会更严重、
嗯、
才会再加一些像是含有丝柏、
嗯、哼
杜松浆果、
嗯、
然后如果肌肉酸痛会有那种紧绷感的话就会再加柠檬香桃木、
嗯、
对。所以你其实你可以准备一罐就是调和好的，
嗯嗯嗯，
然后每天就是不舒服的时候就请先生帮忙。
嗯哼哼。
像刚刚讲的玫瑰籽油跟乳木果油是适合妊娠纹嘛，那如果你要挑这种就是处理水肿的，其实你可以用金盏菊浸泡油就好了、
okay.
对，那我这边比较讲详细一点就是那个剂量怎么选怎么调好了。就是比例怎么调。
嗯，
金盏菊浸泡油建议10ml 的话、嗯、加丝柏大概3滴，
嗯，
杜松浆果2滴，
嗯，
柠檬油加力5滴。
嗯，
好，那这样子均匀混合后你就可以涂在患部，比如说水肿的脚啊手啊包括后背啊都可以涂。
嗯嗯嗯，
对。那这个配方其实也很适合先生用。
对
对，因为先生其实有时候也容易会有肩颈僵硬啊、
嗯、
或者是腿下半身久坐久站的紧绷酸痛、嗯、然后或者是有运动习惯的，或者是有平常你们都会一起去散步啊，回来就可以在洗澡后
嗯，
然后涂抹在这些患部。它同时可以帮助你恢复身体的疲劳、
嗯、
还有减少肿胀那种僵硬的状态。
OK， 刚刚讲的这个真的我觉得是关键中的关键哦，不管是这个提前去学习呼吸啊，还是说那个妊娠纹快出现的时候要赶快查。因为像我老婆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没有去学呼吸。
真的
妊娠，对，所以她后面那个上那个就是要待产的时候只能看他在那边
很疯狂，
就是不知道怎么办，有点慌。然后他妊娠纹也是有差，但是我觉得可能我们的方法不太对，还是涂的不够厚，他还是有一直有裂出来、
哦、
对。然后现在就留下了美好的痕迹在那边。
对。
好，那很感谢今天大家的收听，也很感谢陆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宝贵的历史的生命故事经验。前面听到动胎气那边我真的是听到惊心动魄、欸、因为我真的是光听到那个什么要踮脚上去拿东西我觉得哇这真的是很危险，很危险。 对，所以也希望每一个怀孕的妈咪听到这边都能够顺顺利利的。那最后也想跟大家讲，孕中期除了今天分享的这些事情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这个阶段各种检测都不要漏掉、
嗯、
就是都一定要去做足，因为做好所有的安排检查，这样才会让爸妈都是更安心更放心的。
是。
如果你喜欢这集的节目内容，也请帮我们按下订阅，我们接下来会继续跟各位新手爸妈或是即将成为新手爸妈的你们分享类似的主题，也欢迎你们分享给各位身边的朋友。如果你是使用 Apple Podcast 收听，也想邀请你帮我们留下5星好评。如果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到垦源粉专或者是垦源精油新手村粉丝专页留言给我们哦。那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拜拜。